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篇这篇文章哈。好，那其实这篇文章跟前面有些关系，但是更广哈。好，法相哈，那法我们刚之前有说，这个法就是慈嘛哈，它有它的特性。好，有它的特性的法，那相是相貌嘛哈。好，那就是认识了，我从相貌来认识这样的法。那这边的范围更广了，更广啊。那其实这边其实有一些内容也除了它内容，我觉得谈到这个怎么这些佛法啊，从修正到这么多人研究，他们怎么研究的？他们在研究什么？那甚至包括说，他们研究的立场是什么？他的一个特别的看法在哪里？那关键点又是什么？他们这样的研究方，他的这个主张，他的关键点是什么？好，等一下也会谈到。那包括既然法相嘛，他一定也会谈到修正的问题。凡夫、二圣圣者，还有大圣的圣者，他们之间差异在哪里？也是后面也会谈到了那有些地方也，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蛮就是它的深度够当然难度就有一点难度了，不是那么好读不过我们多练习几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篇法相。好，那这一篇在第一页开始有一个前言就是说导师为什么要谈法相，那他又特别在第一行后面就说到一般说法相似乎就是唯识。好，那接下来说一切佛法都可以说有法相的。好，譬如有一篇文章龙树法相学，好，就是法相不必跟唯识有关系嘛好，龙树也有在谈法相的。好，那注脚一有特别谈到，就是在龙树他谈法相，他还是跟说一切有系比较相近的好，只是说差别在什么？说一切有系他们，好，注脚一最后面的挂号不是实有，而是幻有那实有是说一切有部嘛那幻有就是龙树菩萨中观者看法。好，他们说一切有部为什么要把一法看作实有有他的道理我们中间这边会谈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开始就是下面开始的地方。好，法相是什么呢？法的种种意义了。好，这个法能够的相貌能够让你认识的，好，认识什么？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法的种种意义就是种种的法相。那依佛法来说的话，怎么来说法相，或者怎么来说法它的重心在哪里？就是括号一的地方。好，那这个法当然是指证悟的境界嘛可是证悟的境界又没办法说好，曾经有个描述嘛就像哑巴吃黄连甜得不得了，但是你叫哑巴说他说不出来就是类似这样子好，那佛法世尊证悟，那他证悟要把这个证悟的这个法要教导众生如果直接了如果佛陀直接把他的证悟的境界来说的话，恐怕我们很难理解而且更困难的是，这个是离眼的，不是世间所能描述的，或者不是世间人所体验的，怎么说呢？这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好，把它觉悟的内容要教导给众生。好，那既然要教导众生的话，就需要善巧方便。好，下面就谈到这个善巧方便的部分 好，那这边我把它分成四个小段哈，我们先看前面三个小段。那佛陀要教导我们，他就直接先从我们身心上来说，好，就从我们个人的身、生理，还有心、心理，哦，它的活动是怎样？好，那这边的话，既然谈到身心，我们五蕴是不是谈身心？哦，色、受、想、行、识是身心嘛，哈，那十二处是不是身心？哦，也是嘛，哈，六根跟六境。那十八戒的话也是哈，根净是各六个。好，所以入手处就是从五蕴，哦，十二处、十八戒。接下来第二点，谈到世间的现实了哈，世间现实，就是你有这个身心了之后，那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啊，里面有什么状况？好，下面这两行谈的哈，内心的活动会引发了哈。你外在的行为，那行为这个造作这个力量还会接受未来的果报，哦，好，这是第一个哦。好，内心活动外在行为果报，哦，那第一行我们就简单用三个字来描述，祸业苦，对不对，哦，祸业苦，内心的活动嘛，哦，内心一定是这些烦恼活动，好，有外在的造作行为，好，那这个行为未来会感果报，哦，苦果或业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会感苦果之外呢，还有一个哦，那这个就是第二行，哦，这样的一个行为，刚刚说它会感果报之外，它还会怎样影响内心，哦，然后再由内心再引发行为。好，内心引发行为，然后第二行一开始又这个行为又引发内心，又影响内心，那内心又再引发行为，诶，循环哦，哦，我心去造作，然后造作了这个又会影响我的心， OK， 这样就一直在那边循环。那第二行这个谈的是什么？其实第二行谈的就是性格的部分，对不对？性格。好，你一直会生气的人，就是你常常生气之后，然后你生气的这个行为又熏习你的内心嘛，影响你内心。好，就这样一直不断。好，那业力也会让我们形成这个人的身了哈。好，所以这边有两段。这两段就是有苦乐的果报，还有性格的果报了哈，这两部分。那你看，它还是依于身心哦，所以它还是衔接着第一点哈。好，只是说它谈的都是从你的个人的身心引发的这些情形，所以它谈宇宙，它谈世间，它不需要去谈外太空什么哈，外太空人怎么样，它不需要。没有必要谈那个，他就谈你个人在你周遭的这些实况。好，第三段哈，第三个趋向真理。好，那在身心了解世间哈，好，这是前面两个嘛哈，然后呢，进一步要指出我们难以察觉的错误，哦，指出错误，我们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好，进一步修正错误，趋向真理。哦，那指出我们难以察觉的错误。好，前面这一行多一点点的话了，哦，我再这样把它分哈，哦。于此身心使我们了解世间的现实。好，那因为身心刚刚不是说会造这些果吗，哦，好，这个是苦。然后指出我们难以察觉的错误，这是什么？急。急就是因嘛，那因为我们难以察觉的这些错误的原因，哦，好，从而修正错误，这个是道地，哦，我修行就是修道嘛，哦，就是一直在修正错误，所以我们说修行在干什么，就是在修正错误，哦，修正错误。那趋向真理，好，这是灭地，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如果我还要再分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分成苦、急、 道灭、哦、就是苦集灭道四谛。那就是佛陀讲这些法，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修行正果而已了、哦、好，下面有一个小节、哦、小节第一个圆圈圈说到，那佛说他证悟的内容，那因为善巧方便说出众生这个身心现实的这些种种问题、哦啊、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体会嘛、哦、一开始讲太高太深的没有办法理解、哦、好，所以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这都是谈四谛谈十二因缘，这个我们都还可以有办法去理解到、哦、好，那佛陀的开示从四谛啦、哎、五蕴十二处蕴住界，然后四谛十二因缘开始这些目的了哈，进一步让我们能够体悟这个无我啊，体悟无我。好，那下一句话跟上面等于是有点重复了哈，认识人生的错误，好，这个错误就是烦恼啊。好，那这个烦恼最根源的地方就是无明嘛哈，无明惑。好，接下来能够脱离这些病源啊，就是要能够脱离，怎么脱离嘛？好，就是道地对不对？道修道修行。体悟真理哈，好，灭谛正真。好，那佛法谈的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跟你有关，那你的活动有关，还有你怎么来察觉错误，怎么来修正错误，怎么来证悟真理。好，简单说，佛法要谈的就是这些哈。好，这是第一段，那边。这一大段刚谈的主要是从佛证悟还有他说法的方便、哦、好，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慢慢研究人多了啦、哦、好，就是变体系化了、哦、把体系化了。好，下面这一段说佛法不仅是理论，不是一套学问、哦、那他没有办法，他还是形成了一种学问，可是这样的一个学问呢有它的必要哈，因为如果没有了知就没办法信仰，也没办法修行、哦、也没办法证果。好，那它主要是这个体系化主要的开始是怎样，世尊涅槃后、啊、没有倒数第二行、哦、好，佛弟子结集圣典，好，这个结集的动作哈、哦，那结集就有分类嘛哈，那就有讨论。好，所以为了要救明佛法，那佛法就体系化了。好，最后一行又说到哈，佛开示的，好，这些内容佛弟子要了解的，好，这些等等都是法，好，这是法。那对于这些法的说明就种种意义嘛，就是法的相。好，下面一行，下面一页就是种种法相。所以种种法相主要内容还是佛所说的，好，佛弟子要理解的，好，这些种种的意义。好，第二页这边下面有一句话，论点上有一句话就是说，知诸法自相共相名为佛。好，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自相跟共相是什么吗？自相就是它有它的独特性，共相就是它有它的共通性。好，那这些不管是法的独特性，法的共通性，佛都全然了解、哦、好，那这也是自相共相，也是法相的重点、哦、所以后面后代佛弟子讨论下手处就是自相共相。好，下面两行话哈，蕴处界是第十二因缘，好，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了解一切法哈。好，那理解了，你理解了这些真实的状况，理解到有圣者，理解到怎么做哈，怎么修行，那才会信仰，才能够产生信仰，然后去实行，然后也能达到目的了。 好，括号二有谈到说佛弟子他们探讨的主要内容就是自相共相。好，阿毗达摩要着重的也是这里哈。好，两个圆圈圈，第一个就是谈自相，什么是法的自相呢？好，譬如这边说眼啊，那就研究啊，眼睛到底是什么啊？好，很仔细的研究讨论，找出它的体性。好，第二个共相就是通相啊，通相。好，从这么多法里面，我能不能找到这些法的共通性质？好，就是通相啊。譬如这边说无常无我啊，好，还有有漏法、无漏法，好，这都是通性。好，那佛弟子探求的重点就是这一个了哈，就是自相跟共相。好，那这边第一个再进一步谈探求法的自相。好，对于佛所说的种种法做深一层的理解啊。好，那依法都来研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哈。我们常说体相用哈。好，所以下面有说那无明，如果研究无明，它的体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用是什么哈。好，这都是哈。好，那共相这边也进一步说明哈，就是佛弟子，佛为弟子开示的一切法，它的共相是无常、苦、空、无我哈。那大圣里面它的共相是什么？就是一切法空。或者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好，这些最普遍的真理哈，通遍的哈，通遍的真理，好，就是共相。好，下面接下来进一步哈，那刚刚那一段又是佛弟子的研究哈，那可是这个佛弟子的研究还是主要在于阿毗达摩论师。接下来更时间更后面了，就是经过这么多人的研究整理，好，它体系建立的更完整了。那这些建立这些体系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理解。好，请看第三页，这边第三页。好，那佛学就发展起来了。好，所以佛法的探讨就是法相的探讨，所以我们研读佛典啊，研究佛法啊，其实就是在做法相的探讨。那法相也有很分啊，有很多很繁，但是这一关还是要过哈。好，下面要谈的是说，刚刚不是说有自相共相吗？接下来是说更广的了。除了研究自相共相，还研究什么相色相应因缘。好，接下来这三个哈，就是越后面的人越研究越多哈，类别越多。好，第一个是谈到相色，相色。好，色属嘛，他们之间有没有色属的关系？好，这个相色它主要是研究说法跟法之间是相同吗，还是不相同？好，这是相色哈。那下面有解释了哈，第一行这边名字不同，体性无异。好，那他们是一体的。好，这是相色哈。好，内容不同就不相色，所以这个相色是要来看它的内容，看它的内容哈。好，即使名称不同，但是如果内容一样的话，他们还是相色哈。好，譬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哈，我们常说开啊、视、悟、入，这个有没有一样？哦，看起来文字是不一样，可是他们是一样的东西哈、哦，就开显嘛哈、哦，指示，然后指示的以手望月嘛哈、哦，为了要让你能够理解啊、哦，能够悟。能够入到那个境界。好，那这几个字论里面也有意义对他解释啊、哦。好，开示如如，我们说开示如如。好，像这样的一个 像这样的东西，哎，你看起来很像不一样哦，哦，可是他们却是同样的要让你能够理解佛法啊、哦。好，开示无如，好，这个就是属于相摄了，对不对？这就属于相摄。好，第二个谈到相应哈、哦，相应。那相应简单的说就是连结了，连结相关性怎么样哈、哦？那它还有一个主要是在谈心跟心所哈、哦，心跟心所。那我们常常说心跟心所是怎样？一个是心王，一个是心所，对不对？就是说，对于这个心哈，对于我们的心，它，我们可以说心是一个，对不对？心是一体了，一整体。但是这个心却有种种不同的用，譬如我会愤怒，譬如我会喜爱，譬如我会有正知啊。譬如我会有无明啊、哦，会起啊、哦，会起种种的这个心的一个不同状态。好，那这个心王一体的这个心王啊、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心所，就是一一的面对这些境界所反映出来的心的功能啊、哦，心的特性就是心所。那这边要谈的是说心所之间他们有没有相应？好，那这个相应的部分我就再举一个哈、哦，举一个。举一个就是心所法的相应啊，心所。好，这五个都是心所啊，作意。作意就是我心产生一种警觉的作用。触呢，触就是去触对，去接触那个外境。哦，好，那受就是一种受想思嘛，哈、哦。好，受是一种对于外境的一个反应。那想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外境，我要辨别它。哦，我要辨别它。取相，心上我要建立一个相，我要去认识它，好，去了解它。思的话，就是在当我对这个境界了解之后，我去推动，我去造作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心所可以就可以说它相应，哦，可以说它相应。那这五个心所其实就是在当我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他们五个一连串，但是又可以说同时，啊，又可以说有前后，哈、哦，好作意嘛，一有境界来，我内心，好、哦、去注意到它，然后我的意识拉着我哈、哦、去触对它，好去觉知它，去感受它哈、哦，然后去认识它，然后认识完成之后，就要去推动哦，要去对它对外在境界做出反应。那譬如这样，心他们之间这五个都有关联性，好，这是相应哈。好，那因缘主要谈到关系了哈，升起。那我这样一个法，它到底是依于什么关系而升起哈？什么关系、什么条件而来的？好，这是因缘。好，所以除了自相，除了共相，还有相摄、相属、因缘等等哈、哦。好，越后来，接下来第四段经论里面谈到了更多了、哦，更广了哈、哦。那我们看括号一有《妙法莲华经》所谈到了哈、哦，好，诸法实相，它分成十个哈、哦，它有十个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好，那《妙法莲华经》有谈到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好，那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行这边哈，就刚刚有谈到了十个。好，这就是法相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研究一个法，我怎么来研究？从这十个， 这个法的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体是什么，力是什么，用是什么。好，那这是法相的这个探究嘛。好，那这十个也有把它分成三类，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第七注脚七，注脚七，注脚七，在这边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就好，倒数第三行中间他有没有说到三类来观察，一三类。好，第一个是性跟相，性跟相，那性跟相的如果一起出现的话，理解就是性是属于这个本质的内在的，相主要是外貌外显的。好，这是性相。那体力用，体力用，那体力用这边可以说这个体就是一个造作者了，作者去造作的人。力呢就是他这个造作的一个作用，那作呢就是造作本身了，做的这个法。好，那第三类就是有因缘果报了，好，因缘果报我就谈果跟报。果跟报我们常常合在一起谈，对不对？可是当它分开一起谈之后，有没有差别？我们说得什么果报，可是当我说果报的话，其实我果跟报分开来谈的话是不一样的，好，这边那如果当我说果的话，当我说果的话，其实它是要相对于这个因呢，就是我这个果是从什么因而来的。可是当我说这个报的时候，其实它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强调道德性的问题。好，那个因果关系没有道德性的关系，那这个报的话，我们不是说当我造作恶业的时候我会得恶报，对不对？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好，那当你这样说，其实是在谈道德性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果跟报如果要分开来谈的话，果是因果关系，那报它当然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它特别局限在于跟道德性有关的。好，第三页下面这边有谈到，刚刚是经嘛，《妙法莲华经》，那论里面也有，诚实论，这个大智度论也都有谈到这十项的其中几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页，第四页。好，第四页一开始这边是延续刚刚论点，论点，那论师里面对于法相的探究，也就是上面的内容，从自相共相开始，从这个相应因缘相摄的问题，还有妙法莲华经里面十种，十种。好好，这个论师他们讨论也都是基于这些的，重点也是这些。好，这边有一个小节，那佛说的法共同的，可是论师探讨他的议题，他的论题也相同。好，就是说他们要研究都用同样的这些探究方法，然后那体系就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广。好，第五个，第五段，这一段就我们之前上一篇文章谈的，法相跟唯识的他们到底是一还是异，是相同还是不相同的问题。那有欧阳靖武的看法，有太虚大师的看法，还有导师的看法，这个我们就之前谈过，这边就不看了。好，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谈到是 这么多人讨论佛法，结果结论不一样，就产生分宗的问题。从佛的 说的法，大家研究之后，结论不一样了。好，那这段我们一开始来看。好，大家对法相探究的结论不完全相同。好，那可是法是共同的啊，大家研究的问题又同样的，但是还是分宗了哈，还是分宗了，就看法不一样，就产生出来哈，在小圣就有了，大圣有哈，大圣更有。好，下面两行哈，法是相同的。好，在小圣就有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分宗了哈。好，那这边谈到说他们会分宗，好，原因不单纯哈，原因不单纯。好，一定有原因嘛哈。好，那下面这两行就谈到说，理论上有些根本问题，他们会分宗，会看法不同，一定有一些根本问题。好，那时间哈，时间就是其中的一项。那这个时间呢，就对时间的看法。那时间的看法有三世有跟现在有哈。好，可能对这两个名相大家还不很熟，不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哈。三世有就是说依法体在三世都实在的哈，实有。那现在有的是说他不承认了，不承认过去，不承认未来有实在的法，只有现在的法才是实在哈。好，这是两个主要的差别。好，那在谈这个之前，会产生三世有跟现在有，那其实是对于法相探究的问题哈，研究越入越深，结果一直想找到一个最维系最根本的东西了那它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就是依法相的一个探讨。好，我们看第四页最下面一行，法相的探究主要还是自相跟共相，这个没问题。好，那自相呢，接下来主要谈自相自相第五页这边。好，这边三个圆圈圈，三个圆圈就是越探讨越深入了哈。好，第一个圆圈圈，它要探讨什么？人是什么？好，那《金刚经》说一合相，好，是因缘条件而成的啊。那因缘条件是哪些呢？五蕴啊，乃至十八界。好，那甚至再进一步问说，好，你说五蕴是五蕴合合嘛，那五蕴的四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就越来越深入了哈。好，那第二圆圈圈类似了哈。好，有这个物体，我对物体研究，那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等等。好，我去进一步探讨它，有声音，坚硬，那是生根的触所能够感知的。好，有色声香味触等等。好，甚至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四大嘛就是越研究越细，然后越深。好，下面一个圆圈圈，不管是物质精神，好，它要分析到怎么样一种单一性单一性。不能够再分了，性质上不能够再分了，要找到出那一种东西了。好，那在物质上的探究就会有极微最小的物质点。好，那我们有中国有一句话叫其小无内其小无内，那还有一个叫其大无外啊，这注脚有，可以自己看哈。好，那心理作用，这些心的志向的探讨也是嘛哈。好，譬如他们就慢慢找出什么有事，第二行有触，有受，有想，有思，有作意，有这些心的这些功能而且他们每一个功能都很特殊它的作用都很特殊。 那好，一般心理啊，包括很多成分啊，还是假有啊。好，下面谈到，下面第三个这个标可能有误哈。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哈，第三，探究志向，不管是物理、心理、生理，好，分析到最微细哈，好，跟刚刚谈的一样哈，单一性不能再分。好，这个物理、心理跟生理哈，从注脚十括号一可以来看这个。导师常常用物理、生理、心理，那主要还是物理，主要是色了等等，就是六，可以说六层，那心理的话是主要是谈六识啊、眼识等等，生理的话主要是谈六根，好，那这边也是要找出最小啊。不能够再分的那个单位，最小单位了哈。好，下面进一步要谈这个三世有跟现在有，三世有跟现在有。那他们有找哈，找到这个最小单位，不能够再分析的单位。但是他们发现这些单位了哈，这是志向或者志性，有时间相，时间哦。那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哦，第二行这边说是不实在的。那为什么说它不实在？因为它跟物质精神的活动而成立的。哦，就是说你今天会谈时间，你会有时间这个观念，哦，它怎么来的？因为我就问你一句话嘛，哦，我问你一句话说，假设了哈，假设我们今天的世界忽然全部冻住了，大家都不动了，月球也不动，地球不动，太阳不动，然后每一个人都不动了，都静止了，没有，也不会震动，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还有时间吗？没有嘛哈，有时间也没有用，大家都定在那边不动，时间没有用嘛哈。所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你变化了，你变化了，才会有时间。好，所以这一句讲的很有道理哈，依于物质跟精神的活动而有的时间哈。那可是他们在研究上，他们也会找啊，说，那时间，你看嘛，他们分析什么都要把它找到那个最小的单位，有没有啊？所以时间他们也找到最小单位叫刹那，啊，那下一行说一念，好，这一念时间上是最短的嘛哈。好。因为这个时间开始要有三世有跟现在有这两个不同的观念产生，哦，不同的主张。好，我们来看下面哈，他怎么说三世有跟现在有哈。好，第六页这边他一开始要先问几个问题。好，请看第六页这边哈。好，他是这么去看的哈。他们其实他们脑袋我觉得蛮好的了哈。各位知道这个 IC 产业哈，我顺便讲一个 IC 了哈。现在最就是当前最流行的产业就是 IC 产业嘛，或者说最 advanced 最高层的就是 IC 产业。那这个 I 呢跟这个 C 哈，有人是这样看的哈，这个 I 叫 Indian， 那这个 C 叫 China， 这个 China 当然是指台湾的哈。所以他们说这个 IC 产业为什么叫 IC 产业，是因为印度跟中国台湾啊，跟台湾。那为什么是印度跟台湾？台湾的话是硬体的制造嘛，硬体制造大宗嘛，最出名的最好的就是台湾，对不对？可是印度是制造什么？软体。所以简单说软体跟硬体啊。 那你想想看哦，其实印度人那头脑就是真的就是蛮精细的哈，他们一直有那个习惯。你相不相信现在那个银行哈，银行这些软体哦，你看要做银行的软体，一定要做到很仔细，对不对？而且它的量业务量很大，对不对？这些软体大部分这些银行哦，十家大概有六七家用的软体都是印度人写的，哦，甚至印度他们现在有一个产业嘛，哈，就是说，哎，他一样人在印度，但是他呢？他美国的公司就叫他写个程式，哎，然后他把那个程式写好就卖给美国公司。我上次去美国，就有一个他是那个他在电脑公司工作，他说他们遇到危机了，他们危机就是这样，以前软体都他们在写，那后来他们公司为了减轻这个成本负担，就把这些软体都丢给印度人写，那他们很多人都被 fire 掉哈，就失业掉。那这边可以知道说，哎，哦，印度人他们头脑真的是蛮精细的哈，啊，他们精细，你就从古代印度这种长期以来哈，他们一直有这种哲学思考的这个惯性，而且他们仔细度很够，哦，所以你看他们为什么会推出三世友跟金世友，哎，就是一直去想，啊，哦，一直做哲学上的思考。好，第六页开始。我们来看，你看他们怎么来想的哈。第六页第一个圆圈圈，他怎么说呢？好，我现在升起了一念心，好，这一念贪心。那现在的这一念贪心，这个贪心之前是什么状态了？啊，这第一个圆圈圈，好，这个贪心之前是怎么状态啊？好，第二个问题。还没有生这个贪心之前，有没有这个贪心？好，第三个哈，升起之后那一刹那贪心过去之后，过去了有没有？哦，好，下面这一个持法在未生之前有没有？啊，有点近似第二个啊。好，那如果没有，怎么能够升起？好，那下面一个灭了之后，好，这个刹那灭之后，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诶，很像问得很笨，但是问得很高明。诶，他就是要找，诶，他到底是怎么来的了。好，这些问题就引起不同的主张。第一个主张，三世友的主张，我们来看三世友他怎么来说的。好，一开始说回答上面的答案，那不同的学派意见不一样。好，那三世友的学派他怎么来说未来的？好，第一个圆圈圈，下面第一个圆圈，贪念哦，还没有生之前已经有了。诶，这个只是在未来，贪念，我现在会升起贪念，其实我那个贪念在未来位就已经有了，只是说从未来位跑到现在位。好，这贪念在未来就有了。接下来，未来早已存在，它怎么来到现在的？因为因缘和合，它过去就未来就有了，只是诶，现在因缘具足现起。好，下面一个哈，生就是现起之后了哈，就刹那灭嘛哈，灭后还是存在，只是在过去而已。哦，你看他的理解是这样哦，那个法一直都在那里哦，在过去位，他那个法就在那里的，只是跑到现在因缘现起。好，那这个因缘现起。又灭去嘛，哈，那个法还在，好，那个法还在，那个法没有消失，那个法还在。好，所以现在有，未来有，过去有，这个法不会因为三世而没有， 而消失。好，这是三世缘的观念哦。好，那他怎么来说过去有呢？哦，他为什么要简单说？他为什么要主张过去有了？哦，过去的怎么能够有？哦，为什么说过去是有的？好，看解释哦。过去了，他过去了哦，可是他怎样产生影响？他对我们产生影响力。好，所以过去升起过贪念，过去了。那这一个过去的贪念呢，有影响啊，有影响。好，那这样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造业哈，造业，这个造业会受报嘛哈。好，那造业了，业过去了，可是那个业不是没有哈。那个业不是没有，它会存在哈，它存在不会消失，所以才会让我们在未来受报。好，所以他为什么要说过去有？其实他要解释那个业果关系了，对不对？他目的是要解释业果关系。好，接下来他为什么说未来有啊？那未来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就凭空出现？好，这不符合因缘法嘛？哈，好，所以他说未来还没有来，那个本来就有了了哈，就有在那边了，那个法就存在那边了。好，这边这个例子举得很善巧哈。好，譬如说婴儿出生之后，好，他只会哭嘛哈，可是这个婴儿有没有淫欲了哈？好，那后面说不论男女哈，贪欲这个淫欲存在，而且跟当前的生命不离，只是怎么样未显现，终究要升起啊。好，到十三四岁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生理变化，这个贪欲就升起了啊。所以诶，他这样说未来有也有道理哦啊。好，因为这个人嘛哈，轮回，然后诶，只是说他还没有显现哈，他在婴儿阶段还没有显现，所以你不能说那个婴儿时候贪欲都没有哈。如果他贪欲没有，就不可能在青春期现起。好，所以他这个过去有未来有，诶，就是要解释法怎么升起的啊，那怎么来影响我们的。好，下面这一段哈，我们把这一段看完。三世有是为了说明这个因果业报了哈。好，你可能不一定同意，但是古人对法相在三世的一个理解哈，就是三世有。那它可以说明因果，那一切因果业报由三世有理论说明一切啊。所以三世有诶，就是在说明因果业报了哈。他要这样来解释了。好，那三世有者来看怎样？未来法无量无边。啊，未来有无量无边的法，可是这无量无边的法只有一部分跟我们已经发生关系哈，所以它将来当它因缘成熟，就会在我们啊，就会跟我们发生关系。好，那发生关系就是因缘合就现起嘛哈。好，那另外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有人说就是修行要断烦恼，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内心清净没有烦恼，那你能不能说断了？好，那这是一个问题嘛齁。好，那下面解释说你现在没有这个烦恼齁，但是过去的烦恼跟你没有脱离关系，它会影响你，使我们引起烦恼。好，你曾经嗔恨过，诶，现在没有嗔恨，不能叫我已经离嗔恨了啊，因为你嗔恨过去的那个嗔恨法哈，跟你还没有脱离。好，未来的烦恼还会跟你发生关系啊，伺机升起。好，所以下面第六行最后面那一句话哈，必须跟过去的烦恼一刀两断，完全脱离关系，不受过去影响。好，才能够真正断烦恼哈。好，所以第七页这边说到三世有来说明一切法的法相。好，这个 在佛教里面是很大的派哈，那他也对后来的大圣有影响。好，我们大概先说到这边哈。好，可是第七页这边哈，第七页一开始说完全脱离关系，不再受过去的影响哈，所以在三世友他们的理论里面，他们怎么来脱离这个关系？他们叫有一个名相叫则灭。我要灭除这些烦恼法跟我的关系，我就要用则来让它灭。这个则就是减则了。则，写错了，不是觉，则。那减则是一种智慧啊，我经过智慧去减则，然后来断烦恼。好，他们是这种看法，就是我现在啊，现在我跟未来跟过去的这些烦恼法都有一种关系在，你把它想成我跟这些烦恼哈，无量无边的其中部分都有一条线，我跟他们都有一条线，那条线我只要一拉，那个东西跑到我身上，好，这个烦恼法就升起。那我怎么断烦恼？就是把这些线都切掉了。那要切掉这些线就是减则，我靠智慧，所以他们是用智慧去断烦恼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课。